主，我们再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真的是让天向我们是开的，你让我们的心向着你也是开的。主啊，晚上你除去我们的疲倦，你让我们再一次全心全神，我们灌注在你的同在中。主啊，你对我们说话，无论讲的无论听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需要你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能够更合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的自己。主啊，你祝福底下这短短的时间，保守祝福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姊妹，很快哈，我这次的自己的主题三个题目，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题了哈，讲到侍奉的见证。那这个东西我刚刚请弟兄帮我打了一下，你们看一下，就是我昨天说的啊，它虽然很简单，可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讲到生命永远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根基，我们所有的侍奉跟生活必须是从生命里面出来。那不然的话，在神的面前你不可能向上去啊，往神而去哈，它一定是发自生命的。那同样的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的中心或是说更高层次的生活永远是侍奉神啊。其实在原文里面，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常常交换用的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是侍奉，但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因为活在肉身里面，我们可能还是有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软弱啦啊，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打岔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生活我们不敢说这是侍奉，对不对啊？虽然有人讲了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啊，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那讲的是都很对，但是就着事实来说啊，我们真是不敢讲我们的生活里面啊，真的是天天都是在侍奉，做什么事都在侍奉哈。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向这里去。那我记得在讲我们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的使命是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啊，怎么样？对，你先这个，我不要听杨老师，我听你们的，大声一点。好，那后半段很对，前面是什么？无论
个人、家庭、教会，
然后呢？
都成为
那有都盼望哈，都盼望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杨老师那次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加个盼望啊？为什么不直接讲成为？我说啊，我说这个越服侍主哈，越不敢在主面前把话讲得那么满哈啊，因为真是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配。我说这个蒙恩的罪人永远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在这个蒙恩罪人的地位上，我们却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不是说我们妥协，而是说这实在是我们的标杆，这实在是我们的方向。但是因为我们实在也太认识自己的软弱和败坏哈，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就像我们现在盼望没有一个香柏木的学生啊，那个密码被改变哈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来，因为我们但是人还是有限，人还是在主的面前会碰到一些的困难，我们跟不上来。所以生命是根基，生活是我们生命的彰显，而侍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也是我们最高层次的生活啊。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对的生活，它就是一个侍奉神的生活。它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you， 他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敬拜你啊，那其实也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要讲侍奉的见证啊。那 我想一个人当他逐渐长大逐渐成熟的时候，他里面一定会慢慢开始摸着神的心意，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而试着来满足神。那今天很多人对侍奉的观念还是常常是在外面的，所以说到神家需要有人来侍奉，我们应该在神家有侍奉，所以我们的侍奉常常就觉得是做一些事是来到神家我们接一些服事。那其实真实的侍奉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设立在至高者的面前，我是属他的，他是我的主，我一生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要满足他。那这是一个侍奉的人啊。那一个小孩子小 baby 他不太会懂得爸爸妈妈的心意，他也不太懂得去满足爸爸妈妈，他从小生下来他饿了他就哭，他渴了他就哭他需要他就哭，那就一直要得一直要得一直要得。所以当我们生下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跟他计较的，对不对？你怎么天天哭呢？你没有想到我很累吗？你不会跟他讲这些啊，你了解他可爱，甚至连哭都哭得很可爱，是不是啊？小家伙生下来你看多可爱，拳打脚踢哭你帮他换尿布帮他种这个你都很喜乐。可是你想如果过了五年还是这么小，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可爱，就有点怕了哈。20岁了还是抱在怀里面，哎呀这天天喂奶天天换尿布，你吓死了。50年80年都长胡须白发苍苍了还抱在怀里面，你会不敢抱了，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它一定要长，所以生命一定要长啊！生命长带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主，带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在乎神的心意，而我们愿意来满足他。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整个的心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这一般人能够跟他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享受他的同在，而我们愿意在这里来敬拜他，看见他是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每一个人都在侍奉某一位。虽然我们信耶稣，我们都说我们是侍奉神的，但是不见得我们都是侍奉神，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有自己的主。你最主要的时间力量你的爱情你所在乎的你的金钱你最想花在什么事情上，其实那个就是你的主。虽然我们信耶稣，照理论来说我们的主就是主了哈，我们就是要侍奉神，但是今天就的实际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侍奉神。你看加密山上这个以利亚面对神的百姓，对不对以利亚对他们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当敬拜他，如果巴利是神拜巴利，但是他们一言不答，不肯回答不肯表态，因为就的标准答案来说他们知道神是神，从创世以来从摩西五经从各样这个列祖们从先知们的讲话，他们通通都知道耶和华是神，我是独一的神，除此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可是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从头到尾离不开偶像，他们在耶和华以外另事新神，他们有别的神。今天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话也讲得这么清楚，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只能有一个主人。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里面都有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侍奉的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出埃及没有多久就得罪神他们拜的金牛犊他们在神以外，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心灵的寄托，来满足他们的敬拜。所以他们看不见摩西，他们就随便来了，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利未人被兴起来之前，摩西下来，摩西讲了一句话，中文圣经翻不出那个味道，你去看英文圣经因为中文圣经说你们如果属于耶和华就站到这边来，那英文圣经就问他们说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站在主这一边的，谁是属耶和华的，站出来。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你们到底谁是属于耶和华的，站出来属于耶和华的这班人你们要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呼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我们嘴巴我们观念我们写香柏木作业，我们都知道神是神答案都对但是我要问的弟兄姊妹是真实的答案，到底我们生活中我们在侍奉谁？很多人侍奉他家的小 baby， 所以以前有个姊妹说她有六个孩子还是七个孩子，她就有七个小督工在她的背后拿着鞭子。真的，我们可能有自己的神，我们可能有自己的督工在这里辖制我们。所以我们关键的是要问，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要来侍奉神。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下说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他所买属的。但是讲理所当然哈，现代的人都不喜欢听哈啊，这个做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就觉得没价值哈，或者好像觉得很勉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看见我们今天的身份，不光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成了蒙爱的儿女，而我们成了蒙召的祭司。我们蒙召成为君尊的祭司，得以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我们可以侍奉他，我们可以瞻仰他。你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玩的时候，你到华盛顿到白宫去哈，那白宫有一些地方可以开放，可以给观光客进去参观，但是只有一定的地方准你去，而且还不是永远开放，他们是在特别可以的时候他会让一些观光客进去，那不是天天随便你要去就去的，所以你只能走到一定的地方。然后呢，有某些地方是只有某一类的官员可以走到的地方，然后呢你其他地方你就不准去。那再有一些更高更高更高的官，他们可以再往里面再走一些，可以进到一定的地方，只有很少数的人是可以随时进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这是他最亲信最亲信的人，可以随时进到他面前跟他汇报，找他跟他谈话啊，这是他身边最重要的人。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居然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特权，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弟兄们，我们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你知道我们的权柄多大吗？天和天上的天，他一句话就有，而众天使在他的面前不敢瞻仰他的容脸，都是要低头啊，那个约柜上面这个基路伯都是翅膀遮着头，因为不敢看神的荣耀，神太荣耀了。而我们这些人居然可以随时坦然无惧来到至高者的面前，哎呀，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光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尊贵的一个职分。你地上不管做到什么地位，原谅我说，你永远不可能跟君尊的祭司相比。但是我们这些人常常在主的面前会旷职哈啊，我们没有好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是他的，应该理所当然。请问你，如果是在中国银行上班，中国银行付你薪水，给你福利，结果呢，这是给你的薪水，给你的福利，结果你一天到晚跑到这边，还有什么银行？上海银行还是什么？工商银行。这个中国银行付你薪水，给你福利，你天天跑到工商银行去，你说因为那边空调好，办公室舒服啊，还有这个景观可以看啊，还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啊，所以你说我喜欢那边，那边的人也好，那边的老板对我也好，那你怎么可以在这边拿钱到那边去做事呢？这不对的，对不对？那中国银行雇你，中国银行给你薪水，中国银行给你代价，你到中国银行上班，这是什么？理所当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侍奉神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都亏欠了神。你如果是家庭主妇，你的正业是什么？祭司。你是银行的总裁，你的正业是什么？祭司。真的，你要当新郎了，你的正业是什么？祭司。你这真的啊，永远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啊！如果我们偏离了，我们没有尽职，我们就是代乎职守，这是错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应该侍奉神。所以我们自己在硅谷上班的时间哈，这个我一直盼望神呼召我，结果神就一直拖。等了好多年了，真的等了好多年。你看我一到美国去， 原来去是希望读到一个博士，然后杨老师在台湾等我，他那个时候不肯去美国，好，因为正好除了以前是退出联合国，然后到了七八年又中，我们叫中美断交哈，这个卡特总统跟中国建立邦交，所以那是在台湾就激起一股爱国潮然后又有一些人发现这个跟美国断交了，很多人就很紧张，就跑去签证，想跑美国，所以是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方面很爱国。这个美国国务卿到台湾去解释的时候，他的那个车子上面全部都是鸡蛋哈，多少人去踢他的车子，用鸡蛋砸他，就气他们说出卖台湾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在美国大使馆排队排长龙要去搞签证那我正好是那个时候要出国，我原来就是排的时间就是那时候要出国所以我跟这个问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出来，他就觉得说这个他爱国，他要留在台湾哈。都出你的老账来所以他就说你去读，我在这边等你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我去美国读个博士，然后回来，然后在大学教书，我们做学生工作这是我们人生的计划没有想到我到了美国去才下飞机没有几个月，去纽约开刀的时候神就呼召我那让我过了奉献的关，但是我知道神并没有要我那个时候就出来那个长话短说，好，那我过了奉献关以后，我就天天等主，我说主什么时候，结果一直等都没有消息但是我在等的期间呢，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主你没有清楚呼召时候到了，我就是在我现在的本分上我尽我的本分，所以我功课也是非常认真的读，好，所以我的成绩在我们班上算是很好很好很好的，然后做工也做得非常认真，所以我的老板给我的评级也都是很好很好的，结果就等啊等啊，主都不呼召，所以到了我30岁那一年，我就跟主讲，我说主，你再不呼召，就我不能讲拉倒了哈，我就说那就不要了，因为我老了，那时候才30岁就讲老，你看，因为我说旧约的祭司都是30岁出来尽职，你看那么多人20多岁就去读了神学院就侍奉你了，我30岁你还不召我，所以30岁生日那一天，我跟主讲，我说你今年不召那我就想你大概不召我了。结果这是我那个时候跟神的一个祷告哈，结果没有想到到了我又隔了好多年以后，那么神呼召我，那么在神呼召我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在硅谷上班这12年，在读研究所的那两年的时间，神一直在我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带不带职不是最重要的事，你永远是侍奉我的人，你永远要把你自己当作是神的仆人来看待自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其实这是本来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什么时候呼召，是不是放下职业，这不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你在现在就在你目前的处境里面，你是不是一个全心全时间侍奉神的人，工作是我们的副业，神没有呼召以前，我需要带个工作，需要养家，需要尽我8个小时在公司的责任，这是我的态度，我该做的，所以我在上班的时间里面每天8小时我一定很认真的上班我决定不用公司的时间去乱做别的事情，我就是很认真的做事下了班以后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这永远是我的态度，我只要出了公司门，关在里面的是世界上的事，剩下的时间是我的，是我跟神的，是我跟家人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的态度你看我这样子上班，结果神也很祝福，真的很祝福，我每一个老板给我的考绩，我换过几个公司，换过不同的老板他们给我的考绩都非常好然后我们那一阵子所上班的时间正好是经济很不景气，所以到处裁员很多人都很紧张老板几点出门他才敢在老板走以后大概30分钟左右下班例如说老板如果是7:30走，他可能8点才敢走，老板如果今天做到10点，他们可能要10:30才敢回家所以同事都是这样过生活，那我早就跟老板摆明立场，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一定在我上班的时间我好好做我的事，但是我做完我的时间我必须回去，所以到了下午6点，我下班的时间我拿了公司包就回家的，真的我几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那是经济是最惨91年左右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把所有的 engineer 工程师都叫来， 他说我是公司的副总裁，我每天都还做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做事比我少？这个压力哎，这有点像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哈，啊，一声下令砰砰都得跪下去，你不跪砍头的。他就等于这样威胁你，因为我们公司一大堆一个被他砍掉，剩下来都是起码上班10几个小时。我跟你讲，到了下午6点钟，我提了公司包，我就是下班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老板是天上的神，我们所侍奉的是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个信心从神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持着这样子的信心，知道侍奉神是我的正业，是我这一生活着的原因。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Him。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他。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要在我们里面要强啊。所以侍奉的见证，侍奉的见证，第一个永远在我们是个侍奉的人。你必须里面清清楚楚，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态度、我们所作所行、我们时间的运用啊，我们优先次序的排列，通通都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不然的话，我们讲侍奉只是做做事情。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这个韩弟兄引用以赛亚书不是约书亚记24章啊，这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你知道吗？前面约书亚给他们一个非常自由的选择，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去选择你们要侍奉的神，或是在大河那边，或是在今日这个亚摩利人这边的神。你到底是要侍奉过去的神呢，还是现在的神？你要去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现在新处境里面的神？永远在我们周围都会有偶像出来，想要夺去神在我们心中那独一的地位。大河那边有，大河这边也有，过去有，今日也有。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人生活着的一天，就有各式各样的偶像出来，想要夺去神在我们心中独一的地位。耶稣要说你们要去，你们今天就可以去选择，神从来不强迫人。讲完这句话以后就说，至于我 for me and my house， 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是一个伟大的心智。好的，至于我和我的家，他把他整个家都摆在他的祷告里面。而且他是 这不光是一个心智，这也是一个见证，他自己本身要带着全家起来侍奉神。他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本身不是一个在侍奉上能够有荣耀有尊贵的人，他带不动他的家一起来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神祷告，希望让我们看见这个生活，生命是生活的根基，生活是生命的发表，而侍奉呢，它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中最高的层次。那不论侍奉，不论生活，都必须以生命为我们的根基。这就是我画的三角形啊，也是我们香柏树生命、生活、侍奉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三个大的方向。希望神帮助我们哈。其实我们的神圣经上也说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哈，英文是说是 jealous 啊，他是很嫉妒的神啊。我想我们是做男女朋友夫妻都会有这种懂得什么叫嫉妒，对不对啊？如果他今天又去跟别的女生一直讲话，嘻嘻哈哈把你丢到一边，你一定会不舒服啊。这个叫嫉妒，不可以容许别的东西啊，必须我 me and only me。只准我，对不对？那这是男女的爱情。那么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子，神说只有我是神，只有我是独一的神，除此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爱情转到别的地方去都会伤主的心。爸爸妈妈也一样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兽医哈，一个福音朋友，他是一个兽医这个有一次我们家的狗出了状况，请他帮忙，那正好认识这个人，我们也就跟他传福音，把他带到教会来哈。那有一次他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小组在一起查圣经交通的时候，哎呀，这个他那次心情很不好哈，他就跟我们吐他心中的委屈，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美国啊，他说这个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是养儿子赚，对不对啊、这个过去的观念都是养个儿子将来娶个媳妇啊，你就多了一个啊，就是我爸爸妈妈也都这样讲，你看他生了六个儿子啊，这个没有女儿虽然很遗憾，他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又多了六个女儿吗哈，啊他们就很生气，就没想到来到美国现或是现代的人啊，是养女儿划算，养儿子亏钱。他就跟我们讲为什么，他说哈，你看我家后院乱七八糟，我准备盼我儿子放假从学校回来能够帮我一起整理后院啊，所以他说我已经计划了好几天，准备他一回来我们准备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他把所有做后院的工具什么东西都准备好，工具箱都放好了啊，这个就等着第二天，等孩子回来以后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始跟他一起做后院的事情。他说没有想到我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儿子不见了，然后更糟糕的是工具箱也不见了，两个东西都不见了，然后整天没有儿子的消息啊，他真的是急死了哈！到了傍晚，儿子回来了，提着工具箱回来。他说：“你到哪去了？”他说：“我去帮我女朋友的爸爸去整理后院去了。”啊，这把他给气死了。那个兽医那天讲的时候，我想他儿子是只狗的话，他大概把他这个处理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这个儿子难得回来，爸爸这么盼望希望儿子回来帮他一个忙，因为他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做，没想到儿子回到家就往女朋友家跑。所以姊妹们感谢神哈，你看做爸爸的心里面酸楚啊，你看我养了儿子养到这么大、怎么搞得整个心都向外面去了哈。那神也是这样，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啊，他实在很喜欢看见我们喜欢来到他的面前啊，让我们本来侍奉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他却不强迫我们。你们如果要选择自己的神可以去选择。约书亚知道神的心，他不能强迫神的百姓，但是他告诉他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记得我们一两年前曾经讲过一系列的信息，讲到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弟兄姊妹，这是合神心意侍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本于他 of him， 是他发起的，是出于他的，依靠他，说到 by him 或是 through him， 是靠着他或是借着他，而最后才是 for him 或是 to him， 那个为着他，归给他。弟兄姊妹，这是侍奉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啊，在座香伯慕学生，不管听我们意向与使命，或是听我别的信息，我常常讲到了，光为他是决定不够的，为他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所喜悦的，照着他所要求的，你来做，你才可能真正的满足他。啊，有一次我们讲完台哈，这个礼拜天我们都很累了啊，那天傍晚就决定全家一起出去吃个晚饭哈。这个于师母跟我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就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去餐馆吃个饭，也是高高兴兴的去吃哦，想好好这个休息一下，全家一起在外面吃个饭，这个慰劳慰劳自己一天的辛苦。然后到了餐馆以后呢，我们就点了一些菜哈、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又头痛又有一些事情，所以所有辣的东西也都不能吃啊，所以于师母特别就盯啊，跟那个服务员讲，他说你的菜都不可以有辣啊，哦，他说哦没问题没问题，好，那不要辣，他说我写上去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菜单送进去了啊，那特别有一个菜啊，再三叮咛，因为那个菜前面打了一个星号表示是辣的，所以于师母再三也跟他叮，我也跟他叮说我们不能吃辣的。结果他上菜的时候第一道菜就正好是那道菜啊，然后上来的是红红的都是辣椒哈 一大堆辣椒。哎呀，我们也跟他讲说不是说不要辣吗，他说不辣不辣，那我们以为红是红不辣，没想到一吃辣的不得了，我们就又把他叫来，我说不是说不要辣吗，怎么会辣呢？然后他说厨师说不辣不好吃。那到底是厨师要吃还是我要吃，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花个钱去给他折磨啊，那个东西吃一口要喝三口冰水的啊，你吃了皮肤也痒，然后可能头更痛，我对我不好的，这是我们不能吃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这些人做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侍奉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神说不要加辣椒，我们硬是送辣椒上去。神说不要这个，那我们硬是这样子。神说属血气的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硬是在肉体里面来服侍神。真的，原来我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哈，这个是谁越属肉体，声音越大，大家越怕他，这很糟糕的事情。越来越多教会是这样的，那种敢拍桌子、敢这样对你凶的，很多人都很怕他。所以在做侍奉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揣摩一下他的心意不然的话，不小心触了老虎毛，那个他可以反过来咬你一口的。所以很多神家就妥协，就害怕弟兄姊妹，所以神家里面是恶人当道，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那么在侍奉的事情上，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罗马书第八章。而且属肉体的是与神为仇，这是很严重的事比不吃辣椒还要严重。可是咱们的侍奉里面就是掺着肉体，就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所以侍奉神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要讨神喜悦，为了要满足神，就我们一定要有合神心意的侍奉。你在侍奉上要能够真正有见证的侍奉，你必须是一个神祝福、神喜悦的侍奉，不然的话，你不过是做一个人的事工就是了。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他：“我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那他建造就分了两大类，对不对？都是建造，而且都是在基督的根基上。一个是草木和谐，一个是金银宝石，他们都在建造，而且都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所以有些教会、有些侍奉主的人，他的讲道、他的侍奉各方面，他都没有离开圣经的真理，他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只是这个人建造他所有所做的事，他做事的过程、他的源头、他的生命，全还是在天然血气的里面，是草木和谐的建造。而且那个工程可能发展得很快。你说你今天要用金银宝石去做建造做一个门，跟你用木头去做一个门用草去做一个门，哪一个快？当然是草木和谐快，三两下就定出来了。你如果要用金子，要用这些金银宝石，你要去做这个门框，要去雕刻，要去上个螺丝，我跟你说，你要在一个金属的门上上个螺丝都得花老半天那木头的话啪两下就进去了，容易多了所以有一些工程快速大，并不见得是出于神，并不见得是经得起考验，有一天火都要来发现所以我们讨神喜悦，这是我们整个侍奉的目的。而要能够有讨神喜悦的侍奉，那最中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个是讨神的喜悦。所以这讲到 of him， 然后呢也要 by him， 要靠着他，要借着他。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要求什么，而是我们常常达不到。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越来越对这句话会从心里面阿们，就是主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真的以前就跟弟兄姊妹讲信主年日越久，服侍越久，每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阿们就更发自内心，或是说就发自更深的内心真的是好像钻到心窝里面一样的说阿们，真的是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同样的，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这是两个英文把那个味道表达得很清楚，一个是 apart from me， 你离掉我 you can do nothing， 什么都不能做。另外一个是告诉我们 I can do all things， 我能够做所有的事情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两个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这个纽约世贸大厦在倒之前，我曾经大概去过四次或五次这个一百零几层，一般应该是110层，但是你大概只能最多到100层去这个台顶上看整个纽约市这100层楼呢如果我找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弟兄去跑 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大概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跑到一百层楼。你也许开始的时候劲很大啊，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上去，我相信到了大概20层30层啊，能够跑到50层，你能够还能够继续跑，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不要说要一口气跑到100层，我想大概很少有人可以跑得到。但是它旁边有一个电梯，55秒钟把你从底楼带到100多层楼。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就好像才进去啊，这个站好跟别人挤好啊，才讲几句话，哎，门开了，你已经到楼顶了。在那个电梯里，姑且让我用这个比喻啊，你在电梯里跟不在电梯里，要让你达到那样子的一个要求，那真的是天壤之别。一个你花尽功夫跑不上去啊，你可以开头跑得好，后来你一定跑不动。你可以立志行善，由得你，我非跑上去不可。可是跑上去就是由不得你啊！到了后面，你就发现那个腿好像啊被几个沙袋绑住一样啊，到最后腿好像都要发抖了，你真的就是跑不动。可是坐电梯一下子上去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哈，真正侍奉神，神有很多的要求，不是我们没有心愿侍奉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达不到那个要求，因为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我们想要去满足神，所以需要出于神，我们也需要靠着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为着神，重点就重在我们的动机必须要单纯，啊，单单为着耶稣。那我想这个我们在那个信息里面都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如果动机不是为了神，你就会很在乎去讨人喜欢，你会很在乎去讲一些信息啊，是能够受人欢迎的啊。那我这两天在北边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前一阵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收到一个包裹，有人寄给我们的，里面大概有4本书，然后几片光碟，然后上面特别写到说，为了谢谢我们在网络上的服事啊，有这么多的信息让大家得到祝福。所以他说他们最近看见一个韩国牧师的讲道集，觉得很有帮助，希望寄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就寄了几本来，然后几片光碟寄过来。那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看这些杂书哈，因为我平常自己这个需要读圣经需要读的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呢有时候又怕漏掉一些，万一是真的是旷世绝作啊，我没有读也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办公室旁边正好那时候正好有个姊妹在那里，我就拜托她，我说姊妹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我说你帮我抽查看看这本书值不值得读，因为这个姊妹也蛮老练的，圣经也很熟也很爱主啊，我就说你就像这样子哈，打开来哈，就这样指哈啊，指一段你就读读看啊，这是读圣经绝对不可以用的方法哈啊，但是你要测验一本书值不值得读，你就可以这样挑个几段，如果每一次读你都觉得哎触动你的心弦，每一次读都觉得让你好像碰到主，那也许这本书值得你读哈。所以我就跟他举例子，我就这样翻了一下，我就哎这样子，我就跟他开始读那一段，有一读呢，他就说这个不管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死掉，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33岁。我就已经不想读了哈，我在想说他的根据到底是什么。他底下就说，他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将来到了天上就乱了伦理了。他说例如说那个爸爸30岁出头就死了，那儿子如果活到80-90岁，然后他举个例子，我不晓得举多少，然后将来到了天上，这个老子比小子年轻，他说这不是乱了吗？所以他就觉得一个人33岁。你这个人的观念哈，人的这个主观看法都读到圣经里去了，而且居然出书哎，你不能明白哈。然后光碟片在那边，他们里面讲到有很多的见证，那我正好要吃饭哈，我就想反正一面吃饭看一下好了，丢了一个光碟进去，出来了以后，他就讲到他们教会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分会哈，大概有个分会是在海边。那海边都是海水，太咸了，要去喝淡水呢要走路走很远去饮水很麻烦，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海水用水管接啊，接到教会这边有个水龙头，那么打开以前呢就请这位牧师为他按手祷告啊，你们底下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好，祷告完大家打开来一喝，哎呀，咸水变成甜水了哈，那他们都很喜乐。到这边你还不能说他什么，那底下他就说了，他说喝了这个以后呢，很多人的病都得到医治。 他讲的第一个医病的见证，就是那些单眼皮的变成双眼皮了。啊，我一看我就想说，主啊，这个，我就把那个光碟片抽出来，我底下连看都不看。你想神会在乎你单眼皮双眼皮吗？在不在乎？不在乎，对不对？然后你看连于师母都不在乎了，单眼皮，他常常笑哈啊，说我眼睛小，这个单眼皮的。我都跟他讲，我说我的双眼皮是要躺下来才看得到的，他是在里面的。我说我这个人比较隐藏哈，就是藏在里面。你想神会在乎你单眼皮双眼皮吗？他说他要带我去看看会不会变成双眼皮。神不会在乎的，这是韩式美容，你知道吗？那中国人迷韩式美容迷得不得了，以前报纸上说上海几步路几条街就有一个韩式美容，所以现在连韩式美容都进到神医里面来了。这是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人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就是要吸引人啊、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这里面没有圣经根据。就算喝了他的水单眼皮变双眼皮，我也不羡慕，原谅我说，就算是真的我也不羡慕。我羡慕一个人是真正爱耶稣。所以玉成华弟兄有两个对联，他说奇异经历我不求，只求此心全爱主。真的，今天多少人去追求这个经历那个经历啊，圣灵充满，说方言，说预言啊，这个追求这些东西，就算它是纯正的是真的，原谅我说我也不羡慕。我羡慕的是真正有人全心爱主。所以侍奉神要讨神喜悦，就要专心讨神喜悦。那个诗篇里面讲到这个人因为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诗篇91篇啊，神对那些专心爱他的人有特别的福分要赐给他们。神喜欢我们专心爱他，神喜欢我们像加勒一样有 another spirit， 有另有一个心智啊，专心的跟从他，为了要讨他的喜悦。啊，这是讲到第二个啊，所以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侍奉，而侍奉的目的是为了讨神喜悦，为了满足神。啊，我们要能够满足神，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那第三，我们讲到侍奉，从个人开始，然后我们讲家庭，讲教会，我们这只稍微提一下。那在个人的侍奉里面，神非常在乎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有举的比喻，你把它加起来，主对门徒对仆人的称许就是良善忠心有见识。在你的侍奉上你要能够满足神，在你的侍奉上你要能够荣耀神啊，有三个不可以缺少的条件。一个是良善，说到我们生命的美好。忠心讲到在神给我们的责任和托付上面，我们全力以赴要把最好的归给神。有见识说到我们真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一个有蓝图的人，一个有山上样式的人，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这叫做有见识。那很多人侍奉很有忠心，但是因为没有见识，所以很多的服事没有果效，或是在主的面前啊，给神的儿女们这个带错了方向，因为他缺少这个真实属灵的洞察力，缺少对圣经的熟悉，缺少对神旨意的这个明白，所以呢，有时候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心是好的，真的是忠心，可是有时候是愚忠啊，错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见识，要有智慧。就像一个小弟弟为他哥哥说，哥哥啊，为什么鱼总是要放在鱼缸里面，总是要放在水里面？啊，他哥哥就跟他讲说，哎呀，因为在外面有猫嘛，笨蛋。哇，他那个弟弟说，哦，原来这样。那你看瞎子领瞎子，对不对？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圣经也都是这样子啊。哎呦，圣经问题来问一下啊，传道人随便回答一下，哦，原来这样子。这。地上有猫，所以鱼必须躲在水里面哈。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缺少见识，缺少属灵的智慧，缺少对神旨意的认识，所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带领神的儿女们。我们不仅仅需要有蓝图，我们需要有地图啊。我们知道地图怎么样子带领神儿女们朝向神的标杆去，我们需要蓝图，知道怎么样把神儿女们建造起来， 这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而不至于做一个糊涂人。所以你看这个以前有一个乡下人，他这个在乡下住了这么几十年，第一次进城，他从来没进过城。他进城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奇怪，为什么城里面的人啊，一个东西这样一转水就出来了。他在山里面每次要打个水，要背个桶子，要走那么远啊，到溪里面，到河里面，到这个瀑布底下去打水，他觉得太方便了，所以他就跑到店里面去买了两三个水龙头，啊，就带回到乡下家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就往墙上这边插一个，那边插一个，啊，然后就这样一开，你也知道什么结果，没水，对不对？没水。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缺少认识。我们认为这样子就会圣灵充满，哦，那样子就会有祝福，可是我们却忘了原来人家是因为背后有鲶鱼水库，鲶鱼丰富的这个原因在啊。那我们就学个外面的样子，所以我们得不到祝福。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喜欢找这个名师去听一听啊，去拜访那一个，去接受那个训练，学来学去学的表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到里面真正的东西。就那个水管往墙上一插就以为水会来，其实不会来，它背后有讲究的，它背后有原因的。神儿女们蒙福不是平白来的，神乐意赐恩，但是神赐福、神祝福也是有讲究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良善、忠心、有见识。这是讲到我们个人一个有见证的侍奉，在主的面前我们该有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讲全家的侍奉。那刚刚讲到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他敢把我摆在前面，表示他要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家人面前，他要做一个榜样。我，但是不光这样子，不光独善其身啊，不光我是为了主撇下父母妻子儿女，为了爱主。那弟兄姊妹，这个所有这一类的教导需要平衡，需要两面看。就像一架飞机，光一个翅膀飞不起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飞机用一个翅膀飞起来的？啊，我以前打死过一只苍蝇哈，就这个不是打死了，还没死。我从小我们家都练了一身功夫哈，就空手抓苍蝇哈，啊，或者橡皮圈，就这个它就清洁溜溜了。那有一次我在打一只苍蝇呢，这个没有打得很准哈，结果它一只翅膀掉了。它想要飞的时候用一只翅膀，我真的看到苍蝇一只翅膀飞，就在原地，这样子转，用一只翅膀飞不起来。很多东西是需要平衡看的。至于我和我家，一面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绝对忠心，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如果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什么人拦阻了，不准我侍奉神，那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起来对抗这件事。虽然我外面的态度是温和的，是在爱里面，可是我里面却是绝对的，从来不妥协。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祷告到他整个的心被神扭转，一定要祷告到我和我的家都要跟着我起来侍奉神。那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当摩西要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出来服侍的时候，法老不准他，有各样的东西、各样的理由拦阻神的百姓。那你发现神怎么样子释放这班百姓出来，真正能够来侍奉神？因为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对不对？拯救救赎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侍奉神的。结果神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借着一直降灾降灾降灾降灾，每一次降的灾都是埃及所拜的一种 偶像，一种神，不管跳蚤也好，不管青蛙也好，不管日头也好，不管尘土也好，都是埃及人所拜的某一种神。那这个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那个表格都有列过，每一种都是他的特别的神。神在这里击打偶像，击打偶像，击打偶像，让偶像在我们身上那个捆绑的力量，人对他信靠对他依靠的那个力量越来越脱离，知道这些偶像根本不能救我们，反而变成我们的搅扰。就像青蛙一样，是不会生的人要去拜青蛙想要收获丰富的人去拜青蛙，结果你后来发现整个家都是青蛙，到处都是青蛙，睡觉睡到一半脚底下都是青蛙刷牙牙缸嘣跳进青蛙，你吃什么东西都是青蛙 啊，像抓头一抓一抓的青蛙，你什么都是青蛙。神就让你这个就像吃肉吃个够，从鼻孔都出来。原来以为好的，到最后你真是受不了。天天要吃肉吃肉吃肉吃肉，到最后吃出了一个基伯罗哈塔瓦，对不对？贪欲之人的坟墓，这个在那边多少人被击杀，因为贪贪贪。所以神击打偶像，击打偶像，击打偶像。啊，有的人太爱钱，太爱钱，太爱钱，就让这个股票给你掉到你真的是在主人面前后悔，早知道不要买这些股票。你太在乎人，太在乎爱情，爱情至上，神就让你失恋个好几次，到最后发现，哎呀，原来人的感情不可靠。你崇拜这个传道人，崇拜那个传道人，崇拜到最后，你发现这个跌倒，那个跌倒，到最后神让你知道一个都不可靠。必须靠神，击打偶像。那接着最后呢，神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把为我们被杀流血遮盖我们，让灭命的天使越过我们，让我们这些人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肯脱离偶像的捆绑，使基督自己美丽荣耀吸引我们，让偶像失去了他美丽的色彩。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两方面释放神的百姓出来。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一直击打一直击打，然后法老一直跟摩西做这个妥协的工作，做这个交涉的工作。所以有人说这个撒旦不光是钓鱼高手哈，他知道你这个鱼爱吃什么饵，他能够让你上当。那撒旦也是一个交易谈判的高手，他知道怎么样跟你 deal。 你知道国际谈判都是派高手出去的人赢，他会察言观色，他会了解所有的这个利弊得失，他跟你谈判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底线，然后他跟你来去来去来去他可能故意先放到一定的程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子把你全部抓回来，这都是谈判高手。那撒旦就是这样子，他跟摩西之间试着谈判，他说你们可以去，不要去太远。摩西答不答应？不答应。摩西从头到尾对撒旦所有的谈判通通都那么绝对 No， 不行就是不行，可以去侍奉神，不要走太远啊。爱主可以一个礼拜一次聚会，顶多两次就好了，那么多聚会干什么？不要走太远，就像人家溜狗一样，那个狗脖子上拉了个链子，在美国的溜狗就是那个绳子是可以拉长可以缩短的，他真要拉你回来，他一拉你就回来了，你不能跑太远，因为你还是在他的控制里面。虽然他好像比原来自由了，可以跑来跑去哈，可是你突然觉得想叫他回来，一拉他就回来。这就是撒旦第一步。而第二步呢，他说你们的壮年人都可以去，妇人孩子留下来，这个就是要破坏全家的侍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真实的侍奉一定要带着全家侍奉，他现在就是用家代表去侍奉神。那今天在中国教会其实很严重，因为我们去过很多的家庭教会，里面主要的领袖主要负责的人差不多很多都是姊妹，弟兄去负责养家去赚钱去了，爱家的男人死在路上啊，都是姊妹在这里爱神。你们大概忘记我讲过那个故事哈，那个爱家的男人死在路上啊，就是这个有一个人，他就是很殷勤的养家，在下田做事啊，这个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劳。这个有一天他年纪也大了，他在做事很辛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哈，就说看你这么辛苦哈，也看你这么爱家，那么给你一点这个奖赏哈。他说明天早晨开始你就开始跑啊，那么在太阳下山以前你必须回来。那你跑了多少呢？这块地都送给你。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哈，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很兴奋，他就开始出去跑了。啊，虽然有了一点年纪，他很认真的跑，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结果没想到跑跑跑跑跑，这个体力很累哈，休息一下再继续跑，休息一下再跑。结果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他想说我要算准时间要赶到家，啊，这个应该回头了，可是舍不得。他想我再多跑一点，所有的孩子学费都解决了。我再多跑一点，哎，太太跟我这么多年这么辛苦，我可以买一些好东西给她，啊，然后再跑一点，我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叫做爱家的男人。下半段就是死在半路上， 太阳下山的时候还没到家。那这就是家代表侍奉神，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出去赚钱养家，然后有一个人在教会爱神，这是撒旦的诡计。壮年人可以去，妇人孩子留在家里啊。那些爱主的人你们去吧，那些软弱的留在家，反正你早晚会回来。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第二个诡计，摩西不答应，降更多的灾。那到了第三个，好，你们都去，你们都去，但是所有的牲畜不准去。你要去你去，但是你把你所有的财产留在这里，就是你的心，财产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人可以去，但是把你的心给留下来。摩西这么刚强，从头到尾不妥协。他这个法老一次、两次、三次的企图，到最后摩西说：“不仅仅我们都去，连牲畜的一蹄都不留给你，一只脚都不留给你。”哎呀，那个绝对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好博训的同学、弟兄姊妹，或是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强的决心。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侍奉神，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蒙恩，至于我和我家都要侍奉神。我知道很多爱主的弟兄或姊妹为了这件事情吃了很多苦头，因为另外一半就是不肯爱主，甚至你越劝他，他越远，你越责怪他，他越生气。所以都不要在外面去要求，但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却是这么强的不妥协，说主，我不准我的弟兄这个样子，我求你帮助他，我求你真的是断开他所有的锁链，你挪去仇敌在他身上所有的网罗和诡计。我们用祷告来管理环境，来管理这个人，可是我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唠叨，我们不强迫他，我们在爱中，我们很有耐心的等他回转。我们可以用很温和的方式，而不是用责备的方式来要求他，我们用温和的方式劝他跟他交通，让他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家的侍奉那接着我们讲到身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我们所有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侍奉的见证，我们都离不开教会的。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不能够只有自己，决定是要带到身体，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侍奉最明显的一个见证的地方，其实也是在教会里面，对不对？一个教会这个神儿女们跟神的关系，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在侍奉上的学习怎么样，其实在聚会里面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神儿女们能够达到一个更高更成熟的侍奉，就是身体的侍奉。不管我们个人是侍奉神的人，我的家是侍奉神的人，而我们整个教会都是侍奉神的教会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神说西乃之约，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像老鹰一样好把你们带出来神是说为了要叫你们做祭司因为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 The whole nation 都是 priest， 整个国家都是侍奉神的人。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这是神要做的。那一般美国公司企业家这些管理专家都说，一般的组织都是20%的人做了公司80%的事，那公司的成果80%是20%的人他们劳苦的结果，因为这些人都是最认真的人、最精华的人，其他有80%的人成了贡献大概只有20%。那这样子的原则，我们不希望他进到教会，但是实际上今天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你看教会的奉献，主要的奉献可能80%的金钱奉献可能是只有出自20%的人，很多人不奉献。同样的，在神家侍奉这个做整洁、做饭食、做招待、做各方面的侍奉，常常都是弄来弄去都是这20%的人忙个个要死，其他80%的人只是来聚个会，这是不正常的情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不光我自己是侍奉神的人，至于我和我家都是侍奉神的人，而我所在的教会应该个个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人。因为神的心甚至是整个国度都是祭司的国度，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好让教会能够更多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被神兴起来，我们来侍奉神。所以在身体的侍奉里面要有侍奉的见证我想我们也在很多的信息里面提过，我只简单的提 三个点，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在这个身体的侍奉要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定需要有舍己同心合意的配搭，这是讲到第一个。在神家里面最难的，很不容易的，很大的挑战，就是那个 oneness， 那个一。要有一，必须个人舍己，不舍己不可能有 oneness， 不可能有一啊。中文翻作合一，这是我们不想做的啊。你不可能把不同的合成一个，应该就是在主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就是一个，我们把那个一给活出来。你一个人爱主，一个人带聚会，一个人服侍容易很多，你要让你跟你的同工一起来活出道成肉身的见证，那是难的。你看懂得音乐的人，他喜欢独奏，独奏容易多了，他什么时候练习就什么时候练习，他要怎么弹就怎么弹。可是你要变成一个 orchestra， 变成一个交响乐团那就不能由得你随便弹了。唱歌带诗一个人，你唱高调唱低调，像我这种走调的我就随便唱就是了，那是我一个人。可是合唱团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我到今天落不到参加教会的诗班，就是因为我声音合不进去，我一唱就把大家都带走了，我错就大家就错了哈。所以以前我跟杨老师讲，他是我们教会负责音乐服事的我说我可不可以参加诗班，他就说你太忙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好体贴。一直到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从台湾来他说他每一次想要参加诗班，因为他的妻子是音乐教授也是在教会管诗班的，他说他的太太都跟他说你太忙所以他也是觉得很感动他太太是这样子。直到有一天后来才晓得，原来是嫌他嗓门太大那合唱团不适合我们这种传道人的声音因为你一唱错人家顺服权柄嘛，都跟着你错我起音高起音低，你看这两天这个永生很辛苦，因为我一起的音他就弹不出来，他其实弹琴是很棒的人，可是这两次唱歌都是我就这样就这样唱起来了，他很难跟。独唱容易合唱就很难，你一个人跑容易很多你在学校有没有跑过那个，我在香港他们告诉我叫做两人三角，是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人你把你的右脚跟他的左脚绑在一起然后这个两人三角，然后跑100公尺，你试试看，很不容易。一个人的话，啪我就跑过去了；两个人三个脚，你就得顾虑到他，中间一不小心错了，他没跟上，你们要再重新调整，可能就造成摔跤，很不容易。两个人都不容易。你不要说有这么多个人，每一个人的脚都这样绑着，然后开始一起跑那更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教会能够有一的见证出来，它虽然是难，虽然是挑战，但是同样的，它那个荣耀见证的价值也就特别宝贵，特别高，因为大家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只在乎一件事情，不是你听我或是我听你，不是少数听从多数或是多数体恤少数，而是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叫做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神家要有和同心合意的配搭，一定要舍己我在教会这么多年，然后我也去过很多的教会，我会碰到有一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高言大志我常常看他们引用这个神的仆人讲话，那个属灵伟人的讲话，讲起来好像已经是他们的，可是等到神家真正出事的时候，他就像流变支派一样，心中有大志，但是却坐在群中，在那里听羊群的，不是听羊群，听笛子的声音羊群没什么好听的这是流变你看他们平常讲起属灵的事情，别人都讲不过他们一讲到要舍己，一讲到为主活马上就讲这个离弟兄或者何寿恩的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一讲就讲得这么高。等到神家说现在要开始整洁我们大家这个礼拜教会有一个大扫除，那他就不来了。昨天才在讲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那今天教会要整洁你就说我今天要去修车，或者我今天想要赶一篇文章，你就找个理由就不来了。 那这个怎么叫做讲得这么高？我碰到好几个人，哇，他真的是引经据典，讲属灵伟人的名著，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他根本摆不进来。你找他去扫厕所，他说我没负担，我没有恩赐扫厕所。我常常碰到这种人，如果有这样子的人，我都告诉他说，扫厕所不要恩赐的，扫厕所只要你肯降卑，你肯舍己啊，你能够在主面前忠心，你不需要恩赐，不需要负担。啊，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哈。有一次我去参加，不是参加，我这个讲旧约概论的时候，去上课之前经过厕所，我走进去要上厕所，就听到里面几个弟兄嘻嘻哈哈的啊。我在想，什么上厕所还高兴成这样子？啊，进去以后发现三个弟兄，他们正在里面啊，有一个是当医生的，拿了医学博士，又是做医生的，他是我们现在的整洁队长。然后另外两个呢，也都是博士，拿了博士学位，一个是材料科学博士，另外一个是什么博士。他们三个人正在里面扫厕所，扫得不亦乐乎，然后呢，也在那里讨论要用什么配方来扫厕所，一方面帮助教会省这个清洁剂的钱，因为美国的清洁剂蛮贵的。啊，另外一方面他们说这样子的扫法呢又有效，味道又不错。哎呀，我是没有空，因为我要讲旧约概论了，我只是希望他们快点来上课。我走之前就听到他们说还要加醋的，所以我后来每次上厕所我都在想着你们是不是都是醋啊。他们材料科学博士一起加入研究，要让神家这个钱最少的钱，然后能够扫出厕所最有效率的厕所。哎呀，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们在公司里面，在医院诊所里面，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人会跑去扫厕所，可是来到神家，没有一个人在有自己什么我是博士我是医生的，全部放下来，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来到神家就是要卑微，要舍己， 要一起同心的来侍奉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他的见证没有人看见，我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进去以后我却受到很大的激励，我从弟兄们的身上我觉得我得到安慰，真的。那第二个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这是一个神家的见证，就像我说的，不能够靠20%的人做全教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哥哥，爸爸带哥哥，哥哥带弟弟啊，这个一层带一层的，我带着大家学习进入侍奉啊，为神家预备合用的器皿，要培养出一个好的器皿是需要一段年日的，你要带着他做，陪着他做，教他做，纠正他的错，能够让这个人越来越在主的面前啊，能够起来当更多的责任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大家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那这样子的侍奉是美好的哈，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一次我去那个英文组的孩子们中间跟他们讲到，那天我带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PowerPoint file， 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故事，讲到澳洲有一个青年哈，他是没有双手没有双脚的，这样子的生活真的很辛苦哈。可是你看这个人他没有放弃，他还是一直追求上进，他一直读书，而且他读到了学位，而且他到处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他每次做见证的时候，人家就把他从地上抬起来，放在讲台上面，就像一个遗像，一个石像一样，就在那边哈。你如果他完全不动，你以为只是一个雕像，其实他是个活人啊，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然后就是头跟身体，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那天放了几个照片给孩子看之前，我先问他们，我说我想问你们一下哈，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这个意外发生啊。你们需要扫掉一只手，你会希望扫掉左手还是扫掉右手？啊，我扫掉左手的有人举手，扫掉右手的有人举手。那我说呢，如果你们扫掉一只手以后，因为对孩子们带跟对你们不一样哈，你们是香柏木比较高级一点。我对孩子们就要用孩子们的话哈。我说呢，你扫掉一只手以后，你想想看你今天回家，你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些小朋友就开始想哈，啊，有人说就不能抓痒，有些痒抓不到，他们讲的都是很实际的哈。那我的儿子讲说，那我回家就不能弄两个手去抱我妈妈了哈，哎，这个甜言蜜语的，所以我回家跟于师母讲，他还很高兴。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讲，只剩下一只手怎么办哈？那我说呢，如果这个意外太大了，变成两只手不见的话，那你今天回家会有什么不一样？哇， 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很辛苦了，就想说没有两只手回家要怎么过。你们也返老还童想一下，今天晚上就没两只手你怎么过，然后再少一只脚，那另外一只脚也没有了，就像这个人一样没手没脚。我给他写的那个题目，他写 No hands, no leg， 没有手没有脚，然后加了一个 No limits， 这个人不受限制。因为他很勇敢，他居然还学会游泳，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那个人这个放在那个台上，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他敢往水里面跳，我在想他第一次怎么敢有勇气下去。他多少的障碍多少的困难，可是他克服，他可以躺在水上这样子，没有手没有脚可以这样飘，那很厉害哈。那我对不起，我岔开话题去讲他了。那我现在就是讲说，对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说，你突然没有手突然没有脚，你发现你多不方便。而神家里面要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这个道理我们懂太多，但是什么时候你不尽功用，教会决定因为你受到亏损。教会只要有肢体没有尽功用，教会就决定不够丰满不够健康。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尤其是神家领袖的使命，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最后一个点呢，讲到身体侍奉的这个见证的点，是身体必须凡事长进，而且在爱中相助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所说的，要长进。我们被摆在一起不是维持一个聚会，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进，生命上要长，使命上要长，见证上要长，人数上也要长，我们各方面都要长，凡事长进，而且我们在爱中相助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侍奉的人生，我们个人要良善忠心有见识，讲到我们的家必须是全家的侍奉，讲到教会我们就希望是身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就是全身都要动，而且是在 oneness 在一的里面来动，而且呢是他健康的成长，在爱中相助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提一下这个好久以前有一篇信息讲到丰丰富富进神国的时候，那我曾经用以西结书第一章是活物的意象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讲到一个新造生活该有的侍奉啊。那我只是简单带过去，你们可能很多人听过，也可以简单复习，你自己去读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你提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啊，那你提到几个点，第一个是活物有四个脸面，说到他那个荣美而且平衡的生命，他有人的脸，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不是怪里怪气的，他是一个非常标准一个神所造的一个标准的人。他有狮子的脸面，说到他的刚强他的勇敢他的得胜，他对罪恶这么勇敢，他对仇敌这么勇敢，他是一个狮子。他是一个牛的脸，说到他的卑微，说到他的牺牲，说到他的殷勤，这都是讲到生命的美丽。他也有鹰的脸面，鹰说到属天，说到超越，说到他的敏锐，这是一个非常平衡而且荣美的生命。所以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要有一个很好的侍奉的见证，第一件事情永远仍然是回到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生命必须荣美必须平衡，必须在主的面前真是一个超凡美好的生命。那第二个呢，是活物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绝对的随从灵而行。他说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必不转身。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决定是一个顺服神的侍奉，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侍奉，不妥协，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行走必不转身，照着神的心意跟随神的带领在这里侍奉神。第三，一个四活物的这个身上的特点，讲到他们身上满了神圣的火焰啊，就是那你说到他们里面如同烧着的火炭，又如火把的形状，而且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那这是说到什么呢？他们里面是带着火的人，是有 passion 有热忱啊，真的是有火在这里侍奉， 带着火焰侍奉。所以有一次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这个有人交通起来，我们都是感触很深哈，就觉得今天太多的聚会，太多的祷告，就是缺了那么一把火。侍奉上也是这样子，很多人侍奉是被拉去的。哎呀，我真倒霉，怎么会碰到这个陈弟兄呢？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转到这条路上来，给他逮到了，叫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侍奉是被硬压上来，被拖下来的。我们缺少那个热忱，缺少那个侍奉主一个正确的态度跟热忱，我们缺少火，祷告也没火，就是这个很习惯性的祷告，缺少那把火。那么第四个呢，这个四活物的行动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旁边有两个大轮子哈，轮子大而可畏，轮中套轮。那轮子是代表神的行动，这些人不管往哪里去，他们把神的作为，把神的行动带去。那个轮子在他们旁边，是活物上升，轮也上升。这个就换句话说，这些活物们。这些新造的生命这些在神面前势力的，他们不管往哪里去，这个轮子都跟着他们，神的行动跟着他们。他们是一般有具体行动的人，他们是有实际影响力的人。他们到了哪里去，那边就有一些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开始，就有人受到影响。所以你看保罗进到城里面，全城轰动，对不对？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去，他们可以把整个这个搅乱天下，英文是叫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给翻了。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带下神行动的人。而最后呢，你就发现这个圣经上以西结书第一章描写这四活物他们在这里行动的时候，你往上看，你在这些活物地上看见是他们，可是你如果往他们上面看，上面有穹苍，穹苍上面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人子，有坐在宝座上。也换句话说，这一般的活物，这一般侍奉神的，他们所作所行，他们一切的行为都是受天管理，为天而活。天上至高者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在这里管理他们的行动。哎呀，弟兄姊妹，其实从以西结书第一章，真是看见一个侍奉的榜样啊，真是看见一个侍奉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只能这样子稍微的提过去。那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上香柏牧的课程，我再说，不光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知识真理的装备，不光只是得到一些侍奉神家、侍奉神儿女的技巧跟方法，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永远是为了要侍奉永生神。我们跟我们的同伴一同来侍奉他，而且我们这一生都要来侍奉他。而且我和我的家都要来侍奉他，而且主不管把我摆在哪个教会，摆在哪一个小聚会，我要让我们整个小组因为我在活起来全部都起来，全民起来侍奉神，这是一个身体的侍奉让我们这些人带着美好的生命，带着圣灵的火焰，我们好好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把神的工作、神的作为能够带到我们所有去的地方，让我们这一生的侍奉，我们所作所行都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位坐宝座他的喜悦。我们一起唱一节诗歌圣徒诗歌313首，好不好我们只唱第一节，我们就只唱第一节你们后面看得到吗？我其实我有 PowerPoint file 有大字你们后面看得到吗？我们前面的人一起念一遍好了，让后面的弟兄姊妹可以听得到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收我光阴并时日，用以荣耀你不至，为我荆棘冠冕你肯戴，为我定时苦价你受害，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你是你到万代。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收我光阴便是日，用以荣耀你不知，为我定制冠冕你肯戴，为我定时苦酒你受 弟兄们，
受我子孙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受我光阴的誓约，永远荣耀你父子，为我尽职关闭你恩待，今世苦叫你受害，为你我也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你是你到万代，
姊妹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你这一生里面都曾经在主面前立过心志，说要好好的侍奉他。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可能我们对主的这个爱心，当初所许愿的心也随着环境而改变，也随着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收回，但是我们何等希望像海伦格尔在这里所说的，主啊，你真是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我们不光只有今天来侍奉他，我们愿意侍奉他直到万代。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求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来激励我们，不见得都要等到神来击打我们心中现在所侍奉的假神，而让我们最后才来侍奉他。让基督的爱今天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爱你是你到万代。我们一起最后再唱一遍第一节，如果你愿意更新对主的奉献，你可以到前面来跪在主的面前，或是你在你的位置上你就跪在地上，我们一起再一次把自己，把你的家，把你的未来奉献在主的手中。好，我们真的希望在这里得到一般倾心爱主、愿意忠心终身侍奉神的人。